各位新虾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主内平安，我是凯传。今天在新虾小站，我们同样邀请到了温哥华信友堂的洪宇建牧师，当然还有美玲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探讨信仰的问题啊。洪牧师啊，说起这个信仰，当然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哈，我们一点一点的学习查考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问题。但同样对于这个非基督徒朋友，就是说没有信仰的朋友，当他们听到我们的信仰呢，他们往往就会有一种误解，他们就会认为说我们要信一个神，那一定这个神会给我们带来好处，他是力大无比的，他一切一切都是可行的，我们才信他。但是你们所讲耶稣这个人物，说他是神，他也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受苦去付上罪的代价，一讲到这些问题，他们就开始有疑惑了。他们说我们为什么要信仰这样一个曾经死去的所谓你们所说的神呢？他自己都不能保护自己，他怎么来保护我们呢？今天我们就特别的邀请牧师来为我们讲，就是耶稣设立了最后的晚餐以后呢，他就要进入到克西马尼园，在那里有祷告，最后在那个地方也是被抓去钉上十字架哈。那这一段是很深刻的一段经文，牧师，所以今天就特别请您来为我们听众朋友们和那些没信主的朋友来讲讲好吧。
好，凯川，你说的问题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是要谈的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最核心之处，而这个最核心之处就是耶稣的受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的再来。在这里呢，正如你刚才问的，为什么我们要信这样的？因为神他自己都不能保护自己，他要去自己受死，所以耶稣的受死和我何干？在这里面呢，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是个罪人，如果不认识我们的罪，神是那公义的神，如果我们的罪没有被审判的话，是不可得赦免的，因为公义的神绝不把有罪当作无罪。那我们既是个罪人，神来拯救我们，我们怎样被他拯救呢？拯救的那个途径是怎么开辟出来的？上帝他的拯救，他不能违反他的属性，他的公义，他的圣洁。这里所以曾在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让他来成为人，成为人的很重要的一方面，他不是只是道成肉身以后向我们传授一些神的道，让我们显出一些神迹来，表明他的背景来历不凡。如果他都做了这些事，他也医病治人了，他也教导了，教导也不错，但是他如果不来为我们的罪受死，我们的罪还在，我们仍然不能得救，他也不能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耶稣来到世上的使命是冲着他为人来受死赎罪来的，因为人子来是要拯救世上的人，人子来是要为多人受死来舍命的。耶稣他自己称他自己是人子，他之所以成为人，因为只有成为人才能站在人的位分上代表着人替人受死，所以他必须成为人。耶稣他本身他就是神，也只有神成了人，道成了肉身，这个人是得到神的神性的充分的保障和支持，所以他的人性绝对是完整的，是不受玷污的，是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能够免受一切的诱惑，因为耶稣他始终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他能够靠着他的父神，是用在他受试探的时候，他都用他的人性来面对，因为神是不受试探的。耶稣来，他在旷野里面，他在做工以前，先受魔鬼撒旦的试探40天，这个试探他就是要站在人的位分上面，要得着当初亚当夏娃在蛇的试探当中所做的失败，由他来弥补。今天我们要信耶稣，因为他却为我们死，我们过去在亚当里都犯了罪，因为亚当一人犯了罪，我们都犯了罪，这是代表性的，所以神就兴起了第二个亚当做个新的代表，所以耶稣为我们死，我们如果信在他里面，都和他一样在罪中死了，死人是脱离了罪的审判了，所以我们再复活的话，我们就不再受审判了。
洪牧师，但是你刚刚所讲耶稣为我们赎罪，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们对于赎罪这个观念不是说很清楚，因为好像觉得有些宗教如果自己做错事情，你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去帮自己赎罪，好像建立一些功德啊什么的，但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来帮我们赎罪，我们不能自己赎罪呢？
因为神的公义的本性，罪本身犯了以后不可能说 我在做一些什么事情来弥补这罪就不算罪，罪仍然是算罪。因此我们在法律上也有这个观念，如果说一个人犯了罪，他说那我放回去让我做点好事去抵消嘛，那你如果真的杀了人，杀人还是要偿命的，那么你只有一命抵一命，因为人本身无价的，你不能说我塞点钱啊，我就给那些受害人的家属花钱消灾，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从法律上我们就得到支持，有些罪我们不可能用其他方法来代替的。正如这样，我们人在上帝面前犯的罪是死罪，因为耶和华神当时对亚当和夏娃就说，园中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了那日子就必死。所以上帝的话他是绝不会更改的，必死就是必死，是一个死罪，那么只能用另外一个死罪去替。所以这个死一定是因着人的罪要降临在人的身上，正如罗马书说的，犯了罪的话死就进入了我们当中。
所以牧师这也说明了有一个很多人迷惑的点哈，很多人说其实上帝不公平，因为我没有犯罪啊，我生下来我是一个婴儿的时候我有什么罪啊。既然刚才牧师讲了是亚当夏娃他们吃了这个果子，是我的老祖宗犯的罪，该我何干呢？我为什么要死呢？现在呢，牧师讲到说有耶稣来替我们受死，那也就是表明说其实是非常公平的，因为神知道是亚当夏娃他们首先犯了罪导致我们犯罪，所以呢接下来就由耶稣呢他一个人来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
这个圣经里面神是公义公平的，所以正如说我们因一人犯罪都受了死，一人为我们受死我们都称了义。所以在这方面神摆在我们面前就告诉我们，2000年前的耶稣受死跟我们的关系就像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跟我们的关系一样。所以神在这里是用设立人的代表字，好像就是为首的，这个其实我们在人的生活经验当中也是一样，一个国家的元首如果走偏了路，把这个国家民族都带到了灾难的道路上，你不被带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带着人民一起走了。像当年希特勒带着整个德国民族他就进入了法西斯，当年毛泽东就见了大家疯狂进入文化大革命，元首他对属下的带领这个关系没人能够摆脱的。
那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去克西玛丽园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呢？
经文告诉我们，耶稣那次在最后的晚餐上面，大家知道耶稣说了很多话，对不对？耶稣为门徒洗脚，耶稣亲自他自己吃了的一个我们现在叫圣餐，他说他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因为那是逾越节的晚餐。原来逾越节吃的不是真的神圣的逾越节所吃的羔羊，要我们吃的真的是耶稣他自己。所以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以色列人他就搞不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其实以色列应该最懂，因为什么呢？献祭制度逾越节这个是上帝为他们所设立的，当年就是杀羔羊让他免除了法老的追杀，不过这些都是预表性的，就表明杀了羔羊的血能够帮助你躲过一灾，但是你每年都要杀，就表示你的灾都还在，你的罪还在，每年杀每年献就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求他赦免。但赦免怎么样 要年年求赦免呢？所以神是要把我们带到主耶稣那边去，因为真正的羔羊还没来。当耶稣一来的时候，司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的罪孽，所以他来那才是真正的羔羊。所以现在这个真正的羔羊他要领受神也是他自己愿意来承担的一个使命，来拯救人，所以他必须自己献出生命才能得回生命。
不是刚才提到就是一段经文，在这个马太福音的26章的36节开始啊，就讲到在克西马尼的祷告。那我们是不是和大家一起来共同看一看这段圣经，然后您来为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好，
凯传在这里先给大家读一下哈，如果有圣经的朋友呢，也希望你们能够翻开圣经看马太福音的26章的36节开始。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牧师，这段经文呢，就是刻画了在逾越节的晚餐之后，耶稣呢带门徒来到了客西马尼园这个地方啊。刚才想要问您，为什么耶稣带门徒要来到客西马尼园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客西马尼这个词呢，在原文当中是油榨的意思。那么
油榨，
油榨，对、哦、就是榨油。大家知道，因为其实客西马尼园呢，里面主要都是橄榄树，橄榄树的橄榄果、橄榄油，那所以是这样的。那里呢是个油料的生产的基地。那么那个地方呢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近郊，具体的地方现在说是不太可以考证了。当然有人说可能是在这儿，也可能是那儿。那无论如何呢，我们就知道，就是耶稣那天他很清楚，第二天他要来受死。那么他受死以前，他是跟门徒讲了很多话，而且他设立了这样子的圣餐来纪念他。那么然后这是他跟门徒他要吩咐的话，但是他下面就是要独自一个人来面对他的死亡。所以他在独自面对他死亡，他知道因为他是神，他知道下面将要发生的一切是都会发生的。可是因为门徒们都是非常软弱的人嘛，所以当然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当时他们走的时候，他们还一起到客西马尼园去，都不知道将要发生的是什么。那么因此呢，他们就跟着去了。去了以后呢，耶稣呢就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叫门徒等着他呢，到那边去祷告。这个祷告呢，就是让我们学了一门功课。耶稣他到客西马尼园去，就是为着他第二天要在十字架上受死这件事，要切切的向神祷告，向他的父神祷告。所以这一片东西让我们来明确来了解耶稣他是如何在遇到极其痛苦和死亡的威胁这种情况下面，他是如何面对的。我们要从他身上里面看到我们当效法他什么。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在这里呢，其实门徒呢他是跟着耶稣一起去的哈，
嗯，
但是他们都是睡着了，睡着了。在这里感受到神是很能够体恤人的软弱的哈。特别看到耶稣第二次是跟他们这么讲说，你们要祷告啊，你们能不能警醒片时啊。但是这些门徒好像还是不经意的都睡着了。是不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有时候基督徒也是很想做好，也是很想说我们要祷告啊，读经啊，要好好的跟随耶稣，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就像这些门徒一样啊，就是会睡着的。
是啊，里面当然耶稣是有他的体恤啊，虽然责备他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落了迷惑，但是也肯定他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那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呢，实际上就是讲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写照。因为我们既是被神拣选拯救的人，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心灵固然愿意，是我们得救的一个获救的一个标志。但是我们老我所谓的旧人还在，旧人呢根本是不愿意的，旧人是要被钉死的，旧人是软弱的，起不来的。所以正如保罗他自己说，他觉得心中有两个律在征战， 每当要为善的时候，那个恶就与他同在了。有的时候常常就是说他不能做他要做的事，所谓要做的事就是他心灵里面他被神拯救的那个新人在他里面要做的事，所以有的时候他所做的他确实他不愿意做的。那么也作为基督徒也很清楚，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为我们所做的来忧伤来痛悔，因为这真的不是我们愿意做的。我们就人这一点呢，这是一个得救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真实的生命的一个成长当中的一个写照。
但是我也有朋友在问过，为什么耶稣基督还要这样祷告，好像祷告得这么痛苦？因为他也是神啊，他知道他一定可以复活的，他不用那么痛苦。
嗯，你这个问题很好，因为我们如果单看他是神的这一面的话，耶稣根本不需要祷告，他倒是我们要向他祷告的对象。如果是看他神的一面，神是不可能受死的，死亡是不能临近神的，神的定义就是永在常在的神。所以在这里呢，其实很重要的，我们要讲到耶稣的时候别忘记他今天来到十字架是完全带着他的和我们一样的软弱的一个身体走上去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在他的救恩计划里面真的能救我们，真的是有人必须为我们去死，而这个死的必须是跟我们一样心情的人，否则他就不能作为人的代表。因为亚当确实是个人，上帝所造的人类的始祖，所以如果上帝要给我们第二个亚当，那个第二个亚当也必须跟亚当一样的是个人。所以耶稣在这里他的道成肉身，他不是说像天使一样突然变成人的样式出现在面前，这叫化身。可是耶稣却是道成了肉身，他是圣灵感孕度过了人的生命当中要孕育走过的一切的时期，也完成了人在地上的一切的义务，所以他才出来做事工的，所以他在这里成为一个人的完全代表。
所以牧师刚才也看到了，在耶稣身上其实他做一个完全的人性的时候，表露出来的也有他的软弱的地方。
是。
那而且呢，让我们看到呢，其实我们做基督徒呢也是有很多的软弱的地方。所以有的朋友呢常常说，哦，我不信耶稣，我你看看他们那些基督徒哈，信了主也看不出什么，不是照样还有很多事情他们也这样做吗？其实呢，这个就像牧师刚才讲的，我们在肉身当中呢，我们人还是有软弱的。虽然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在心灵上我们有一个更新了，但是这个灵呢要慢慢的成长，要慢慢的强健起来，我们和神要有一个很美好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让自己那个软弱的部分被压下去，然后让自己更像耶稣哈。所以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这些人呢也应该知道我们自己存在的问题，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保守我们的心啊，真的不要陷入到那个迷惑当中。
是。
那牧师，其实接下来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看到耶稣他非常痛苦，心里极其忧伤到死的状态表现出来的时候，他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呢？这些问题都在圣经的经文里面也有这个表现，所以希望牧师下一次再来到我们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好吗？